我今天的主题是上帝是全地的主，但是我们可以从电视间的蜗居这件事情来谈起。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刚才已经读了经文了，这个三段经文讲的都是神有关他的在土地方面的旨意。其实整本圣经里面关于地土的问题， Land, Holy Land, Promised Land, 这个应许之地，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主题，是贯穿于全本圣经的这个地土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说上帝是全地的主，这句话是主自己说的，是上帝他自己说的。出埃及记19:5说，如今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里面特别强调他是全地的主，但他并没有讲全民都是他的，却当时把以色列人招出来，在万民中做他的子民。原来上帝的拣选是特定的，他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全地的上帝，在整个创造里面他都是掌管这一切。因此耶稣来到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自己宣讲的话里面，他的八福里面其中一福特别是指着土地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地土可以指我们现在上帝让我们在这世上安居乐业的这么一种祝福，更指说将来我们承受的地，他要在天上给我们预备的城。因此随着圣经上帝的启示一步步的发展，原来我们才知道当年亚伯拉罕上帝就向他以地图为他的基业，作为他的赐福的标志，原来是指向一个永恒的方向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他们，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是可以有回去的机会的，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在天上的城。这就是上帝在地上的土地的应许，在天上的成就，在上帝最后的新天新地里完成的。我们从这里面得上帝荣耀的基业。那我们来看，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从题目来说，今天我们的主题信仰讲座有个副标题，从电视片蜗居谈起。那么请注意，我这个里面是不是整主要是不是讲蜗居，只是从他谈起。不过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感兴趣了，说哦，你是要谈蜗居，我想来想听听，因为我也在看蜗居。我就顺便问大家，看过蜗居或正在看蜗居有多少，大家可以把手举起来。有一部分人，这说明呢，这部电影、电视片还是吸引了相当人的注意。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来，并不是要来听蜗居的，主要是从这里面得到一个属灵的信息。到底这个电视片，你从这里谈起来，引出一个什么更大的题目？我们讲到蜗居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引海藻，这里面有其中一个女主角。叫海藻，他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把它先作为一段引言了。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亩土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土改当中所谓土地改革当中一句最最让人感到温馨令人神往的一幅土话。但是海藻在这里还做了一点诠释，他说但是你的先有土地呀，先有土地啊，有了土地才有牛，否则你根本不敢买牛，牛买了又往哪里放啊？跑到别人田里，人家还把你的牛还绳之以法的。你的牛啊，首先有的地方待，你要耕种你的田，所以它是一亩土地两头牛的话，先得有了土地，有了土地才有牛，有了牛呢才能招来老婆，有了老婆以后才能生孩子，所以这个家才起来。说连农民都懂这个道理，这是海藻说的。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把一幅所谓人间的一个幸福的图景，原来他把他的根基建在什么上面啊？地图上。如果没土地，什么底下都是空的。 我们就看了，这个是海藻里面的主人公说的一句话。那么电视片海藻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看一个，这个是全我下面引来的，是完全从网上写来的，就是这个电视片的简介，一字不漏的 copy 下来给大家说啊，这是海藻所说的话。第一个，我们这次题目啊，这次有分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先介绍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简介。电视片蜗居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简介啊。他是说到里面第一主人公叫郭海平，与书生夫妻蜗牛似的住在上海一间四平方米的一个房子。那他们呢，所谓是在原著里面都文那个电视片里面提到他们是毕于一个名牌大学，当然这个电影是叫江州啊，江州那个实际上的原型大学是上海，有水的，好像说上海是江泽民的地方，所以叫江州了啊。这个江有道理啊，三点水啊，就是说这江州，说这个名字起的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他们是蜗牛是在上海一间四平方米的房子，所谓名牌大学原型是说，居然说复旦大学化学系和我是系友了啊，所以我对他也就给他有一个有点这个特别的似曾相识之感。哎呀，这是我的学妹啊，我早就走了啊。原来他们来了以后，他们自以为他们是精英 elite 啊，要在上海打拼，他们从外地考进了上海，希望在上海这个地方有立足之地啊。结果呢，他们就是梦想是攒够首付要搬出那个蜗居，搬出蜗居。谈到蜗居，我最深有同感了，因为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出来以后，就是其实大家不知道我在上海师范大学教了三年书，做老师化学系，一去以后我就等三年里面就跟一件事情搏斗，就是要房子了。这三年没无心教学，可是教学也就教了，但是房子是根本的问题。我先住的房子，当我和伊利啊，那时还不是师母呢，那个时候跟他结婚的时候呢，是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一个典型的琴房里。什么叫琴房？就上海师范大学有艺术系，因为是培养音乐老师的，所以每一个房子只是给你弹钢琴的学生用的，每个房子放一个格力式的钢琴 upright， 旁边有一个凳子，还有一个可以放一个什么谱架的这个地方。这个房子多少米呢？是7.8平方米，这就是成了我们的新居了啊，7.8平方米。那些琴房因为后来已经不做琴房了，就成了我们安置我们当初的年轻的老师的家啊。再搬一次，7.8搬成8.9啊，现在就是这样。搬了以后我就可以买家具了，总算可以把一个双人床买下来，否则双人床买了就没地方放。第二次是8.9，等到我第三年就最后临出国的时候，中山总算升到了16平方米的房子。这是我当时16平方米给我两个选择，朝南的是12平方米，因为那种筒子楼啊有阳光的，朝北的阴暗一点，16平方，但是我宁要平方不要阳光了。我就选了一个16平方米的。那么我一住进来的时候呢，好了，那是我父亲啊，他们正是叫做专业归队，从外地农场回到上海，在上海警校教书，但是可以回来教书，但是在单位里没有房子的。他们一上班的时候可以住在单位宿舍里，一回家的时候要跟我们相聚，就要挤我们这个房子。当然7.8、8.9是挤不进来，一到16就马上就搬进来了，和我妹妹。然后我还没走啊，那时候还有一个儿子，那我们就拉帘子。还好感谢主了，结果拉帘子呢，正在拉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被录取了啊，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以呢，我就这时候告别了这个蜗居，正式不告别蜗居。所以帘子不要拉了，帘子不要拉了啊。到时候我妹妹还有我太太和孩子他们睡一个大床，我爸爸妈妈他们另外一个床，那么也就可以过日子了。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上海过来人的一个体会啊。所谓蜗居呢，所以一看到蜗居呢，有这个很沉重的感情因素。后来又听说这里面有不少的很现实，我说要去看看。我说难得第一次把中国来的连续电视片从头到尾看完了，这是一次。那我们要看一下，他是搬到那，他海平的故事还有一个海平，还有一个妹妹叫海藻。啊，那么海藻呢也被他请过来，要一起在上海这个地方来打拼。他有一个白手情侣小贝，年纪轻轻的，除了年轻、青春、热情，还有浪漫，还 还有他的学的一套学说，他是其他就一无所有了。这么说叫白手情侣小费，本来他是他们应该是这段时间他们年轻的情侣应该是对了，但是他们呢也是租房子蜗居在其中租住的三居室中一间，他们两人倒是也是其乐融融，但是这等到也是暂购首付就结婚，所以整个连续剧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房子要解决房子居住问题，没有安居怎么乐业呢？所以他为姐姐借钱买房，还早就掉落了市长秘书宋世民的陷阱啊！宋世民其实早就已经过了40多了啊，但是呢还风出扁啊扁扁啊风出扁扁。然后呢有一点啊，然后最主要他能够靠着他手中的权，常常能逢凶化吉啊，这个就是使他有化腐朽为神奇，在他身上什么事情都转好了，所以他就帮助这个因为跟海藻的关系，帮助海军解决了一系列问题，解决了上司的刁难、工作的问题、住房困难，还最后还帮助海平的先生苏轼免除牢狱为难，全部是靠着关系打通的。而海平呢抓住了这个宋世民给他的机会，住进了新房，而且开办了自己的学校。所以海平作为这个整个电视连续剧34集里面呢，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相信自己的劳动，要靠着自己要去发展自己事业的人。但是你发现他的成功也是靠着一个机会，而是他妹妹给他提供的。可是那个二奶所谓郭海藻因宋世民遭党的反复调查，最终是最后什么一无所有啊！这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是从网上弄下来的这个介绍。那么这个故事里面，他是把这个终身像全了，就是在人月的大海里面。本来说一个人的正当愿望，但是在这种畸形的这个政治社会经济的条件下面，人都压缩的，你不可能凭你的才资，不可能凭你的勤奋，不可能凭你的能力，不可能凭你的诚实，你来给自己获得一个所谓 decent 的 life， 获得在社会上比较尊敬。所以呢整个过程当中，讲了以后呢，我就想在这个，因为他讲的是比较具体了，结果就是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效应。这轰动效应什么呢？从网上随便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轰动效应。比如说昨晚看了蜗居了吗？播到第几集了？咱们就说这就常常成为这个蜗居在放的时候中国国内的这些人的一种对话。然后讲说明就引进了全社会的关注，百度搜索关于蜗居的网页多达380万个，而 Google 搜索有关话题更多达2.1亿个，那是不得了的，一个连续剧能创造这么大的轰动的效应。各大媒体网站对蜗居的报道远远超过近期其他所有的影视剧，它的收视率甚至高于早前有个大热间谍剧啊，叫做潜伏。他就说啊，这个有，他就奇怪了，因为像间谍剧啊、潜伏等等是用勾惊心动魄的剧情啊，好多等吸引人。可是它里面呢，它并非以什么惊险悬疑和打斗取胜，也没有用什么特别的大牌影星来招揽人，它只是反映一些社会现实。它最大的效应是勾起了观众巨大的共鸣感。所以在点评的时候，无不对剧中里面的楼市居高不下，导致社会悲剧重生表示同情和愤慨。这是国内网站的话。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国内网站继续怎么说呢？所以都市剧大不易，在大城市里买房子都是都市中白领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最重的负担。我们再看下去，它是特别深刻反映了内地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城市里面年轻人自由无望的残酷现实啊，就是那些刚刚进入这样子的职场里面的。我们在我们这一辈，像我妹妹他们一辈，他们就晚出来一点了，他们都知道福利分房了啊，最初一些好处拿走了，下面人就没有了啊。难怪有舆论指高房价已让人们对平凡的幸福的愿望呢灰飞烟灭，所以我已经了解人们心头对此的怒火。 那我们在这里面再看看它，它里面有些新闻呢，也都是网站里拿出来的。它这里面一个比较，过去十年上海、北京、广州楼价升了5-10倍，十年前上海白领的月薪是1500元，1500元可买到1平方米的新楼，新的，当时十年前1500，可是现在平均薪水已经涨到5900元了，请注意还不是大家，是那些白领啊，所以还是比较高层的白领。但是5900元连1平方米也买不到了，这个涨幅是太高了。意思是在这个涨幅下面，所有的钱都根本就都没涨。如果你去买房子的话，比过去还要辛苦。所以出现了这个海平他们为了买房子，结果每天就吃挂面，连方便面都算是奢侈。所以书生跟他吵架，你不吃挂面吃什么？我要吃方便面。OK， 总算这个不吵了。啊，吃方便面 OK， 可以吃方便面，他心头稍微平了一点，吃方便面比挂面好了那么一点啊。所以2009年净收入，深圳2.5万，平均楼价1.28万，北京是2.2万，这是平均白领啊，是不是啊？四环以内平均楼价是已经是每平米到了1.8万，请注意是每平方米啊。上海是2.4万，平均楼价已经上到1.73万，一年收入只能买1平方米。我们起码买个房子40平方米了，那40年的收入是不吃不喝也赶不上，而且还不断在升，这怎么了？难怪是民怨沸腾，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第四，我们再继续楼价狂荡告诉我们了，狂荡房价的背后是什么呢？楼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把土地当成摇钱树，抬高土地发展成本，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土地财政。地方政府的现在很多这种财政的收入，各种的分红复利都仗着出卖土地，所以地方政府把土地抬高了，加上发展商呢也要逐利，你既然抬高了，我当然我也都要这样子卖嘛。因为楼价居高不下，再加上有其他很多因素放上去，炒楼啊，这些东西，高楼价就增加了社会生活压力，也成为挑战公众心理底线，继续能源的温床。我们再看啊，多项研究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总成本，他们有几个数据，流向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呢，是说30%。你是高楼价，动辄上百万、上百万、几百万的房子，里面30%土地出让金，向政府缴交的各种税收是20%，建筑成本20%，原来整个房子只占里面20%，发展商还要用来行贿，就是这块土地批给他，批给张三，不批给李四，背后这个行贿费用，看你这个费用用多高。30%，一半流向政府部门，那肯定的，主要是政府部门是有钱，所以任何政府部门，所以在这里面算一下，65%是加码的，这房价的65%是这样哄抬上去的，不正确。同时，因为高房价推高了 GDP， 所谓 GDP 就是现在国内政府原来宣扬政绩，每年要保证 GDP， 就是这国民生产总值啊。每年要什么？按照多少是保%上升啊？8%，所以保八就变成一句口号。各级政府要保八，不保八，说是这个经济上不去，国家要乱的。但是这个保八，这是一个这种靠卖土地的赚的钱的财政收入算到这个发展总值里面的，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保八的一个原因了。国内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所有的分别问题都是一个所有权的结果，你掌握在谁那里，这个土地所有权，解决高价房和强烈土地征收且拆迁的真正土地在什么呢？大家说在土地的民有和私有化，这是很多网站里面的说的那个呼声。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感到特别令人悲哀的，整部这个电影里面有人把这个很多对白这个都拿出来，很多触目惊心的对白啊。当然这个里面更可怕的，当全国人都来对这个电影来说你喜欢谁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喜欢宋思明是头牌，大家喜欢宋思明第一。哎呀，很多人就说也在网上疯子说是这些喜欢宋思明的都是想做二奶的人啊，也是这样子。那个意思很多人就做二奶怎么样，找到宋思明这样的人做二奶也甘心了之类的话，哎呦真是 不能做主啊，整个这个社会的风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当然话说过来了，在所有的贪官的成熟的中啊，像宋思明这个艺术加工的形象还是第一个，从来没有哪一个真正的势力当中哪一个贪官对情妇是这样的苛服啊，所以有人说这样苛服的话，我做情妇也就心甘了，就这个意思啊。那关于问题就在这个点，很可怕。但是我觉得里面最恐怖的一句话居然是谁呀、啊？是宋思明讲给他太太听的。他既然可以大名大方的把自己的二奶带到这个同学会去，就是展示给大家，就说明他是有地位的人，就说明他是有办法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要告诉他太太一句话，我是让你知道要让，否则我如果这方面没这方面的事的话，我就混不下去了，在官场上我就被边缘化了，所以我非得跟大家一样，所以像我做官做的这个份上，没有二奶，那就根本人家认为你是异类啊，那就要被排挤出去。那么给他太太一听呢，让他太太心里想想，哦，我要维持你这个地位的话，我还要做这个牺牲，否则丈夫的官位也没有了，孩子将来没前途了。所以他找二奶还是为他太太着想，为他孩子着想，周边引出了很荒唐的结论，居然就成为一个官场里面的一个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准则了，这很可怕，是市政府啊。那过去我们说做干部的对比群众的要求要高啊，如果说这种事情发生在这群众当中，那肯定是很不好的事情啊。如果是这要是党纪组织，可现在是根本没有，所以这些被找出来的贪官呢，他都会说，我忘记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国家干部，我把自己混同于一个什么普通老百姓，混同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啊，他都是这个搞贪污啊，搞腐化取二奶，普通老百姓他混同于了，普通老百姓上我怎么办得到你所办得到这一切呢？当然，其实说普通老百姓想不想办呢？也想办啊，所以我在这里说，并不是指当官就坏了，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坏了，当官就有机会把这个坏表达出来了，其他人没有机会把坏表达出来，在旁边干着急啊，因此呢也是骂声四起啊，就出现这个整个这个是很可怕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是非常可怕。这就是我要说从我们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实际上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是得病得的太重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很可怕。所以有人说这个电影是用一个神话来突破一个童话，童话就是说海藻的童话，虽然做了二奶了，为二奶付出牺牲，但是有钱啊，有房啊，可以享受特权呢、啊、最后这个童话破灭了，因为反腐的这个事情把他靠山给拿掉了。但是这种事情有多少呢？很少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反腐呢是个神话，所以神话破坏了童话，就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电影最后结局。那么这个电影里面呢，我当然想讲到这里面，我也讲到这个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件很惨的事情，就是发展商要把这块土地包下来啊，最后强拆使里面的一位老太太就是死在这个强拆当中。所以在这里面我要特别讲中国特有的暴力拆迁现象。中国特有的暴力拆迁现象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下去。大家知道成都一个唐福珍自焚抗议住屋被拆，本来成都唐福珍是一个政府表扬的，是一个首先靠着自己的劳动力自食其力私人企业家，那个造好了他的房子，房子很好的，我们可以看啊，这就是他的房子，原来的房子。他呢就是把这个红五星红旗插在这儿，旗在人在啊，就表示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我是国家的公民，凭什么你没经过我同意你就把我这个房子给拆了呢？他就以死相争啊，就是他站在台上、站在楼上当推土机过来的时候，他就说你再过来我就要自焚了，然后就把汽油一桶桶往身上浇。就是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觉得再怎么样应该把这个人先抢救过来，不能让他这样的。然后当地指挥官呀不管他，继续前进，结果他一伙一边人就找起来了，后来他就不治身亡。但是这个指挥前进的人他现在还是做官，没有任何熟人，所以他然后说政府部门将其定性为暴力砍伐，烧自己是暴力啊，暴力砍伐，砍他的伐，这是很可怕的这种事情啊。开发商，我这里一个例子太多了，这个自焚啊，就随便举一些例子了。开封开发商强行拆迁，最后拆到后来说拆错了， 就出现这种情况。2010年5月3日，我们一家人正在睡觉，窗进火把我们拖走，随后推土机把我们房子推平了，电脑冰箱全部被砸在里面。他妈妈带着孩子就哭啊，在这个里面找他的书包啊。啊，原来顾曼的房子还不具备拆迁条件，是开发商搞拆迁的时候说是拆错了，最后说拆错了算数啊，就摆在这儿。好，下面看第三个例子，吴氏指挥所拆迁的建委，结果后来被丁子户杀死，也变成有另外一张新闻了。一个是自己死，一个我死不了，那么我就让你死，就来出现这种事。吴胜市高湾区建委主任王广良在组织强拆过程中被36岁的被拆迁户杨宇刺死，这件事情是一个悲剧，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当街放起鞭炮，网上几乎一片倒的叫好声，可见已经到了民怨沸腾到什么地步了。地所以今年全国两会暴力拆迁已经成了十大关注之一，国家对野蛮拆迁正在考虑制裁，这都是国内网站说的啊，正在考虑制裁，但是一个拆迁条例改到现在还是一直未动。直到王广良倒在血泊中，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改仍遥遥无期，国家对野蛮拆迁制裁也无任何实际行动。我当初说一向以高效的雷厉风行著称的举国办体制啊，举国办奥运啊，举国办世博，举国办什么东西，这个是也是现在的很大问题，在拆迁两个字面前居然无所作为，然后是寄希望于上层，希望他们能改啊。后来南方周末有句话说，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就是没有一个受到处罚，连调责纪律处分什么都没有，你把人命拆出来都没关系，只要你看那个拆穿条例你吓死了，整个拆穿条例都没有讲到被拆穿的人有什么权利，都是指要对付那些不肯拆迁的人，所以鼓舞了那些迷信暴力拆迁力量的人的士气，使得他们行动起来更加肆无忌惮，这就是现在中国现在这个常常造成没有和谐不安宁的，因为公益被践踏了。我们再看一下这，所以这些这是人家摆在面前有两条路啊，哪两条路啊？一个叫所谓学习唐福珍以防共存亡，这是网上有人说的，就是要么就是采用这个方法，另外一条呢学习杨毅所以暴制暴啊，你用暴力拆迁我就是暴力反抗，这叫做哪里有压迫说是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从共产党里学过来的口号。所以暴力拆迁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利益之争，核心是与民争利啊！为什么这地方要拆迁了，这里地价升高了，老百姓如果发现我的房子因为地价升高了给我换一个，想说让我能够同时得到这利益，没有一个不愿意的，关键的问题就是不给，所有的利益好处都是要资方或者政府方拿去，发展到政府官与民政腐败现象披露，否则他怎么腐败呢？否则他怎么养小面呢？否则他怎么样做自己的办建很大的豪华的办公楼呢？所有的东西都要从这个方面来争取什么渠道来拿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2008年上海市民潘荣以燃烧瓶火，所以他在这里对抗政府强制拆迁，为什么？告诉大家，因拆迁补偿价低于市场70倍，人家好容易在市中心有一块好的地方，对不对？他如果说拆迁了，照理讲有好处，大家也要分点。你看啊，怎么低啊？低多少？我们看看。你在上面没有？这是我在上面。OK， 告诉我，这上面说是原来有关拆迁部门给他土地。每平方米啊，房间土地多少补偿，你晓得吗？大家知道了，已经升到了20000一平方米的地方，这还是普通的地方啊，还是四环之内或者等等，他给他1480块做补偿，只有1480块，而当地的住房价格已经每平方米超过15000了，这几十倍啊，已经在这个地方的每平方米地价已经是15000了，再给他1480块，所以如此暴力的差距，这个政府有关部门就是要吃这块肥肉，还怎么会给你呢？如果也让给你，我就拿一半都不甘心啊！所以关键关系就是，他就人民自己的个人，他们是不当一回事的。好，实际上我们再看，实际上内地很多开发商的背后呢，其实都是政府官员和太子党。其中有一则新闻从我在网上看了，四川宜宾县、连云县。 宜宾市连云县一家公寓拆迁的居民楼的时候，100多名公安武警现场执法，配合起抢拆。还有一次，本来这个你是开发商，那么政府全部来护驾。为什么？原来事后发现，该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等7名高管全是当地财政局、审计局和规建局的局长和书记。这就是这个情况。当发展商要在这里的话，那么 这个公权的介入给我好处，让我成为董事分担股。那你不能我不把地批给你啊？那批过来我就进去分好处啊。那发展商心想，那我造房子还是靠你政府执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回事。那我们来看，刚刚讲到这个是城市的土地问题，我们现在就再讲农村的土地问题。农村呢，来自农村土地所有权，大家知道。我们那时候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有首歌唱遍全国，在什么希望的田野上啊，大家知道，在希望的田野上是怎么样呢？原来这一届山东全会说，邓小平过去所谓的就是土地承包制呢可以做了，因为文化大门批他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师是好猫，因为他是非用主义的，他那时候要搞就提出成土地承包被批成修正主义。现在他上来了，正好有一个时机，1978年安徽凤阳县，凤阳大家知道是打腰鼓是讨饭的县，很穷很穷的那个地方，小岗村承包土地的声势气跃，18户农民，哎，现在这个都是声势气跃托孤了，就是说当时如果一般被上面知道，他是要掉脑袋的事情。什么掉脑袋啊？就是要希望把这个我们现在耕种的土地用承包的方式接收下来，我们来包下来种，不是个抽象的，是公社的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给我们吧，让我们来种我们要种的东西，为此立下声势契约。现在是已经放在小岗村的土地图叫做改革开放的拨管里了，这个是官方那个是承认的，说是这个是小岗村的农民走出了第一步，还有说18个。那我顺便再看一下小岗村那个资料，是百度上的，是官方材料说的。小岗村1978年中18位农民啊，他们呢，小岗村一共是有20户人家，115人那个村子，其中有18位农民呢，他们签订了生死契约，就是这个生死契约发了毒誓了啊，每个人如果谁谁谁谁要负责把人家的小把自己的孩子养活到18岁，互相托了就是叫托孤，这就是整个契约上面的说法。结果大包干第一年粮产量达到13.3万斤，相当于这个村从1955年到1970年粮食总产量的总和，粮食产量的总和。1955年高架设以后就完了，他们这个村里面就完了，生产都被破坏了。到1970年粮食生产总和，油料达到3.5万斤，相当于过去他们这个村生产的20年的总和。结果当年1979年、78年冬他们做改革，79年当年人均收入400元，人均收入400元在当时啊，农民啊很高了，18倍于1978年的人均22元惨不惨，人均这分到22元，这是他们的事。可见只是做了一步，把土地承包一下就能生产了，就发展到他们这么大块。但是现在如果土地所有权不解决的话，你这个承包它常常就是上面去把你一瓶二吊，国家要征购了，国家要用了，把你随便拿去那就完了。所以现在这个农村的这个东西呢已经走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步。因此呢在这里我有两份特别的文件，一份是07年黑龙江东南岗村72村4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的公告，我这两份公告都在我抄了点句子上面。他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我们农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国农村才能立身安命，整个国家才能立身安命。你别看他们农民啊很有远见，讲得很透彻，没有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什么都办不到。这个是黑龙江在这里边东南的，另外一个是陕西省沿黄河三门峡库区的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他说，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 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事呢，就再不敢轻举妄动了。为什么？这是我的土地啊！因为你侵占的再不是什么叫集体的土地，有集体的最后来一个民意，谁也不是的，而是老子的土地。这是他们农民自己讲的话啊，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了。这就是说明这样子。所以因此在这里面呢，他里面特别讲到这些问题，所以他的农民的力量啊，下面如果我再读下去，他的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他把政府喊，政府目的是保护土地，保护不住，就是很多坏人就是侵占他们，其实我们自己来保卫好了，因为土地是我们的，我们话讲的响了嘛。啊，就是基层政府要靠农业工业税来维持经营，再也不能靠吃农民的土地搞什么土地财政了，这是这句话。所以在这里面，农民的人权就是土地权，这个是农民最清楚啊，这个就是海藻说的，连农民都懂这道理，一模土地开始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这回来，我们来讲河北广平是国家扶贫县重点县，09年的财政收入是 1.3 亿元，整个一个县，今年县里计划完成20多亿元市政建设，一年财政收入 1.3 亿，怎么哪里去说20多亿啊？结果呢，他们就从打土地的方法去找人家发展商过来了，十天完成33万平方的拆迁，1000多户被拆，土地被征用了。这些拆迁都是在没有签订补偿协议、没有妥善安置情况下进行的。现在中央三令五申说没有妥善安置是绝不可进行的，后来出来以后地方都不管，所以讲政令不出中南省，三令五申上面中央都是这么说的，一定要有很好的补偿，很好的有群众的安顿，没有这个妥善安置情况下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但是照干，因为什么还升官？因为没有处理，就是这样。比如说举个例子，台州市，你以为它是什么样的省级办公大楼还是什么直辖市的？是椒江区啊，还是个区政府？台州本来就是小城市，不要说小我还不知道，椒江区多小，更小了，还是一个洪家街道，是我家街道，说是。哎呀，真是搞不清楚了，正好他真的本人姓洪了，真是为洪门不屑啊！原来洪家街道。街道办事处啊，就这么样的几十层的大楼，这么大的规模，你吓死人了。你比方说，那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县呢、啊，他要做20亿的财政，他钱从哪里来啊？他就是把人家弄出去，就卖土地，下去就是这样子了。广东顺德市政府，你看，简直像比国会山还要那个了，这是多少豪华？河南郑州市无会计区政府，一个区政府那不得了了，这是规模啊。淮北市政府，淮北是江苏，我在苏北那时候知道，那最穷的地方，他的大楼已经高级到这个比总理府还要高级了，三藩市政府你可以看到。如果像这种你拿着去在旁边的那种啊贫穷县的这种学校对比啊，那简直是不能比。他们怎么来一下子拿了这么多钱来呢？都是土地财政出来的。所以土地财政局管理局就是现在大发横财，就是这是与民争利，政府就搞到这个样子。我这是非常特别感到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我下面讲第四问题，地图归谁所有？这是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我们呢再把它镜头拉远一点看，这个镜头在什么呢？又地权归最高统治者所有，是专制社会得以延续的秘密。你为什么能够呢？因为你的概念不清楚，你一直以为它应当有的，这就是所以专制社会就可以进行了。中国传统上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地土情结非常浓厚，大家也知道中国人啊黄土地啊等等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拍一部电影，那个就是过去的那个叫做河商啊，黄河以为他的母亲是什么，是黄土高原，结果后来没想到发现哦，原来他的家乡是蔚蓝色的大海，看到大海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土地情结很好。所以如果讲一个人最悲惨的话，讲的穷得不得了，就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所谓为无立锥之地，无死无葬身之地，这些是一个人的命运是最凄惨的，没有一块属于你的土地啊。 所以的体制地主情节最浓，但对地权的归属的本质理解最浅。刚刚都是地主情节啊，这个是土地啊，一亩土地两头牛啊，土地都很重要啊。你看下面出现的问题了，问题出在原主。诗经小雅里面有这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就是周王啊，你要说普天之下都是你的土地啊，这些都是应该讲是拍马屁的这个文人写的吧，都写上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是这样。不过后来人家说小雅里面写下去，这个人呢、啊、大臣是尚书周王，他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普天之下都是你的土地，其他都王臣，你为什么偏偏向我征税呢？其实你要征大家一起征嘛，大家都是你的臣下，大家都是土地，你为什么看中我这块土地，要在我这个土地下走呢？本来倒是想发牢骚的话，结果呢前提不对。好了，以后你看是你自己讲的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土地当然是他的了，这家天下最姓谁呢？就是他。所以那就是所有的那个过去周天子的什么都大封自己的藩属，就把自己的亲属全部分了，把土地分掉。那是古人呢、啊，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首先对这个土地属于谁的就搞不清楚，就以为是属于王的。结果到了近代毛泽东呢，他来一个江山如此多娇，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他的心目当中是什么呢？这是新元春啊，写这种诗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竞折腰。然后他就说谢秦皇汉武啊，略述稍胜风骚，唐宋诸族略述文采啊，说了半天，他把自己也讲成跟什么封建王朝一样的属封的人物还算尽到，说来说去都是为了竞争这片江山，谁把这块江山打下去，坐落中原，我拿到了它，我就是它的主了。所以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我打下来土地就属于我的。所以这种观念是从最高的传统的那个统治者到现代的专制者是一脉相承的，只要专制者都是这样。造反革命最煽情的口号，大土豪分田地，大家知道五土改的时候，你说后来这个抗日以后怎么四九年的国民党军队这一下子呢？因为共产党在解放区先干了一件事情，什么大土豪分田地。哇，那些本来就在农村里没有土地的，拿到土地以后那下子卖命了，那是很厉害的。所以这就形成了很大的战斗力啊。那很多国民党军队一不服一服的，就告诉你家分了土地了，你还为国民党卖命干什么？哦，然后枪杆子转过来，那就很简单。所以整个国民党呢，就这个其实跟这个土改运动很有关系，土改运动激发了很大的士气，农民就是想要一块自己的土地。农民在土地上的自由权越少，生产力就越低，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规律。所以小冈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你要知道那个为什么共社会主义制度中，你只要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话，马上就是什么叫实行农产品配给制度了，就发票了，一定是这样子。农民在土地上资源越少，生产就越低。俄国十月革命后直到最后解体，其农业生产力都没有超过沙俄时代，而沙俄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在是欧洲是最低的。俄国的农奴制延续到19世纪末。我后来看了这文章，就是说苏联到后来它的农业的生产的土地利用都从来没有高过沙俄土地时代70年。所以苏联的那个农业荒这个是一直是这样子，因为它搞集体农庄。而所谓的沙俄的农业时代的生产力是欧洲最低的，因为它一直搞农奴制嘛，这就是沙俄的情况。像这个情况呢，有本书特别是在这里面会加以叙述的。所以为什么共产国家农产品都是配给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前啊，粮票要粮票，油票布票，什么只要是跟农产品有关的你都是要有各种票的，所有都要票。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一把人圈起来以后没有自由的呢，生产力就下降。那个看了一下，就是58年的时候大跃进以后第一年，就是全国生产力农贸易生产力就下降了 15%， 比57年要下降这么多。这叫失联嘛，一看就不对嘛，但是还要再说高谈通啊，还要继续去做。那么 我就说了，因为我很受到一个，因为那时讲到达赖喇嘛啊，我们现在把西藏说是解放了，过去西藏是农奴制度，哎，一想到奴制度我们就想到有部片子中国拍的叫农奴啊，农奴背着很重很重的东西在黑暗里面摸啊爬啊，然后等等之类的，这个艺术化夸的，哇，这么惨无天日的。但是如果从真正的客观条件来看，你说农业经济学的什么叫农奴啊，农奴有四个条件，按照定义什么谁叫农奴呢？第一，所耕之地不说自己的，没有所有权的，是地主的，是农奴主的土地。第二，你没有办法经营这块自己所耕，三，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块土地所以没有经营权的，你想种这个种那个都不行，因为所种的东西是由上面的主人告诉你，你只要种什么。第三，你种出来的产品你不能自己去卖，甚至就说产品属于你的，我想办法我卖个好价钱我可以分到点，也不行，这叫做国家是统购统销的，所有的农业都统购统销。第四，你不得离开自己所耕之地，农村户口政策，这四点。你说人民公社社员，所谓人民公社社员前面其实就是换一个名字吧，其实就是农奴，这是真的，就是农奴主是叫什么名义啊，叫集体或者叫国家，只是换一个。如果农奴主是个聚集的，你还跟那个农奴主去讲，有些农奴主还良心发现，哎，我对我的农好一点。可是国家的话，国家政策大家都是上面官员镇压你打击你要你什么，还是其实因为我也是为国家，我不是为什么啊，所以呢这么呢，所以就发现所谓三年灾荒的时候，很多农民要逃出去，民兵就在村庄之上不准你饿死，不准找逃亡，以便我们伟大的祖国是那个受辱，就等等这样子，就会出现这样，连历朝历代你至少你养不起，还让人家逃荒逃逃犯也不可以给你，很可怕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公社书记敢说啊，我可以让他去逃犯去，那他乌纱帽就没有了。举个例子，上面要多少粮，你种子粮都交上去了，饿死很多很多，很可怕的。这四点，当那改革开放了，小岗村的事情一出来以后，最伟大的成果有两点，改善了，现在有经营权了，因为联产承包嘛，对不对？我承包，我这块土地我包了，种什么我决定啊，然后我这纳税就是了，然后呢，种出来的东西我去卖。国家不要统购统销了，所以这个就是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所以自从一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再也不要愁什么粮食配给了、油配给了什么，这个都得买。因为呢，因为把统购统销拿了，农民的积极性就上了。现在中国之所以后来有些改革成果，很多农民也能够出去啊等等，其中这两条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后两条是现在要中国我们要继续前进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所有权、所跟自己所有权，还有这个不当的歧视的这种户口政策要拿掉，让中国才勉强进了文明国家。因为你在加拿大，你说你责任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到那里去，你看这是什么地方啊，加拿大，那起码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文明自由的国家，你不能有迁徙的权利，这是一个是基本人权啊。土地当然是买了就属于我自己，怎么不是属于我的呢？那地权私有是财产权的最完整的形式。我们一直讲财产权，为什么大家不重视财产权啊？因为谁是你有财产，你有财产啊。那有一本书叫 Property and Freedom， 是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 Piper 写的， Piper 教授，他名字叫 Property and Freedom， 但是翻成中文的时候呢太敏感了， freedom 太敏感，改为什么论啊，叫做财产论，瞒天过海啊。当时一看哦，财产论，哎呀，你都说财产与自由，这个就太敏感了。他在里面提到一个牙膏私有，牙膏你有你的牙膏，他说即使最专制的社会也允许，你就有个错觉，哎呀，我有我的个人财产啊，我到哪里有我自己的牙膏、毛巾、牙刷是我的，你还觉得你有财产啊？这是一个假象，这不是有的，这个是连最专制社会有，你没有拿的，你还没有财产权。你真正有财产权的，甚至不是你有点家具、有五大件、有电视机，你最重要的有没有土地？土地可不可以私有？这是一个人的尊严的基本。土地私有只有在最保证个人自由的政体当中才能实现，这是他的论战。他考察了这么多国家，土地的绝对私有，像我们现在，我这时候父亲就说我们去买块地，他就告诉我这块地是永久的，成为你父亲的墓地是永久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把这块地拿下，除非你自己愿意出让。中国没有永久的， 墓地，说不定你要你就暂时把你的亲人埋一埋，什么时候、那个甚至扬灰你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永久了，这是很吓人的事情。你一埋一块墓地都不能永久，你买它干嘛？所以说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土地自由是保证个人自由的政体的最保证才能实现。只有保护个人财产权、地权在内的政府才是合法正当的。他说，换句话说，这是他的论断。一个政府是不是合法正当的，是不是能在这个方面，所以 property 这个是一个宪政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起源。所以英国它是在所谓民主甚至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有了这个财产权的话，你基本上就有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形了。我们看啊，这是他具体他本人呢，他是波兰人，这个哈佛教授是波兰人，很有名的，他专门研究俄国历史，他就发现俄国人的就伤的是最伤的伤的是俄国的命运在欧洲是最惨的，就是土地权没讲清楚。但是就是法国吧，法国是西欧国家了，法国的土地权也不彻底。举个例子，今天有这块土地是我的，买下来的，后来这个土地里面底下发现埋有什么铜，埋有铁，然后就这不属于你的，这是国家的，那你要你走就走。可是在英国是上上下下都是我的，对呀，你来估价，好，你说这个里面占多少钱？你要那个，你要拥有吗？可以，就是你是私有，你付不起，你赶快找人投资去，找人投资去，或者是卖掉。那卖掉当然是你的了，那你卖掉的钱也不是你独吞了，当然国家还抽税，大家都得利。但是，他是这样子的，宪政起源英国，但是法国他就没有，但是。当英国当时他实行最彻底的一个这个土地税政策了，英国国王在17世纪16世纪的时候，世界欧洲的君王对英国国王他只拥有英国土地的十分之一，所以好多土地不是他的。怎么办呢？他为了收税，他就必须征得纳税人同意，所以英国是最早成立国会的。国王要成立国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们那征税他的这个负担都付不起，他就跟他们商量，跟这些贵族商量，他说这是好办啊，你要纳税真的我们同意，我们来帮你纳税。所以这个纳税征税的事情呢不算王权，是国会的权利，国会是负责把税收上来然后分配这些税金，因为它是什么公共的财产，所以它是国会就为这个成立的，它真的负责收税。当时国王很对国会很感冒，但是他知道没有钱了，他就要开国会了，啊，没办法，非要从国会通过钱嘛，国会就用这个卡住国王的脖子，就是用这个，你就像现在美国预算都要从国会批准的，你没有钱，那个总统发了很多命令都没用，最后很多命令都要钱来保证去执行的。他应该导致几个问题呢？一个纳税呢就好了，就是他原来呢产权分明，他导致责任分明，劳动意愿就升高了，我为我自己劳动啊。我劳动成果我自己保护啊，如果税收是按地价制定的话，那公益显明了，和谐出现了。原来我如果地没有价的话，没有权归属不清楚，我怎么算你的地有多少钱啊？问题就看你经营这块地了，你把这块地经营的好的话，你就人家都要买你这块地了，那你钱就那么了，这叫做不强制征税，纳税意愿提高了，因为国会负责纳税嘛，那么政府机构就精简了，政府就不需要派很多的税务人员挨家挨户的，像过去中国的传统社会啊，每家派多少啊上去，不能就拆扒你的房啊等等啊，这种事情没有了，因为纳税是我们自己纳的，纳税意愿提高，政府机构精简。这里面比较了一下英国和法国，当时英国人的纳的税比法国国王强制征的税要高，但是法国人呢是天怨人怒，因为是什么，你强从我这里拿的税叫做征税，英国人叫纳税，他纳的高，而且他自己愿意，所以整个公共的这个路啊修的比较好啊，学校办的比较好，那法国就做不到这个。结果等到地价升高的时候呢，个人与社会利益侵占，土地拥有人得益处，你地价升高了，然后国家税收增加，这块地摆在这里，如果你是贵了那个。你想你这块地啊，说现在周围地价都是高了，你这个地，但是地摆在那里你总是用它吧，你不用的话你要交很高的税，你行不行啊？没有这么傻的，如果你交不起这个税，你赶快就让那些交得起税的人拥有这块地，那也一样嘛，你就可以买到好的价钱，所以整个来讲和谐公益都出现，因为这个是 征税呢，那从这个纳税呢，是一个税率呢，是按照价钱出的，每个人都一样，所以大家就心平气和，因为最主要是土地所有权清楚。17、18世纪，英国人比法国人平均收入高1/3，法国哪怕是有了拿破仑法典，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比英国厉害得多。拿破仑法典也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有很多法典，但是还不行。他研究下来，因为地权的归属不清楚，才造成了这些情况。那我们来看，我再举些例子啊。我在上次在 LA 有一次在讲到说，哎，他们说送我到机场上，顺便带我走走。我说到哪去？他说旁边有一家 casino。 我说我 casino 我是不去的，我是传道人嘛。哎，不，主要那边一家咖啡店特别好，那么我们去在那边坐一会儿。我说怎么你这个加州这里有 casino 呢？我说 casino 我以为是内华达州才有的，对不对？因为按照州法加州是不允许。他说这个 casino 是办在什么地方呢？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的，加州的法律用不到他们身上，因为土地属于印第安人的，他要怎么用是他们的权利，所以这一点呢是他的土地，所以他可以这么做。他就很简单，就把这块土地就卖给了 casino 公司，或者是租给他们，他们就造了这个 casino 的地方。他们是印第安人呢，就是吃力了，就是每次吃租，他们就悠哉在旁边，然后说，哎，你必须，我们的有多少雇员必须从我们这里出啊，有保证，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只要有这个权就可以了。你在每家边境常常会看到高速公路旁边会看到那个这个广告牌。我本来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家地方就这个广告牌特别面，哎，过了这段一个广告还没有，我就觉得广告牌做的好像不够均匀嘛，那个安部的不够均匀。后来我才从知道，原来有广告牌的地方都是印第安保留地，你公路经过了印第安保留地了，那印第安保留地上，他你的法律就用不到他上面，他在可以在自己的这领地上树立广告牌，可以卖给广告公司，用它来增加他的收入。所以印第安人不穷啊，其实印第安人他从小生活到现在，他不需要工作，他自己的财政就完全可以，为什么？有他的土地。印第安最厉害就是说这个土地本来是我的，所以就是印第安人他不可能穷，就是这个原因，土地保证了他。大部分印第安人没有什么技能的，但是他不用担心。当然我说也是坏了他，他没有复印，没有进来，有的人酗酒啊什么什么都来，结果也毁了他们。我在这里我有一个特别的印象，就是我到纽约去看我的同学，纽约是很多大的制药厂，我的复旦大学很多同学在那边工作，我就看他们总是给我看看他们的 independent house， 他们的这个草坪啊做得很美，一家一家的。哇，我说你买这个东西，他说我买这个房子后面一块地，我为什么付的钱多？我说地比较大。我说地大干什么呢？给你什么好处呢？哎呀，就是我常常要很辛苦的割草，对吧？我说你他妈情愿割草呢？后来我忽然悟出来了，他割得开心，因为是他的地，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你明白这意思吗？如果美国的政府是这样子，你的土地是属于你的地下地，除了你的房子底下是你的，周围应该都是属于什么全民所有。那么全民所有，那么国家财政要投资周围的这个绿化了，他有这么多钱啊？国家不可能的嘛，这傻得不得了，还要你出钱就雇人去那个，而且你觉得这个草也不是我的，这个树也不是我的，你根本没兴趣。然后他要你发扬雷锋精神，有工业精神吗？一起做绿化包干吧，啊，这块包干给你啊，这是你的绿化包干区，那是你的绿化包干区，你肯干吗？你肯定不肯干。但是说这不叫绿化包干，这是你的财产，你还情愿做冤大头，多付点钱买更大的地来绿化包干，这么简单，你明白吗？因为是他的时候他就很乐意，而且他这个经济应该特别高，他要把草坪修得特别美。为什么？有人说你不修的话，市政大家要找你，你这个几个月不修了，草长得很多人要找你，这就是要罚你款。为什么？这是大家的规定，你这地方一长草的话，把我们整个社区破坏了，我们整个社区的地价就什么低了，名义的房子卖不出去。那想想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财产的价值不跌，所以我要把周围的环境保护的什么好好的。所有这些他的主动性、积极性、自尊性，他的都是因为他有真正的他土地的拥有权。所谓的主人翁意识不是靠上政治课来的啊，这是你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人家有人就是自私自利，就是这样的。哦，这也是给我们意识形态搞坏了，不是自私自利，这是人的上帝所赋予的什么真正的权利。因为上帝要你做一个自由的人，上帝赐福就是用土地来表达。那我们下面来看，我举个例子，台湾日本农民的富裕城乡差别就很小， 我说中国现在农村这个两极分化很大。我说台湾你们有没有这个有这么个问题吗？哦，你不知道台湾农民富啊，所以上班的人都讲为什么？他们有土地啊，哪几句话有土地？台湾是搞土改，跟着有齐田啊，当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终于在台湾和平方法实现了，那就好嘛。他是不让你特别的坚定，结果台湾呢这个他就这个弄的，日本也是的，日本我上次看一个报道，哇，因为土地是他的，日本农民他就经营自己这块农场啊，变成家庭旅馆啊，到什么吸引人家到他的旅游，因为他是他的土地，他要做什么都做什么，所以只要有土地，你根本不必要刻意提高他的生活水平，他本来就富了，本来就属于他的，问题就这么简单。过去那是公有社会的时候，社会当中那时候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坊都是很破烂的，因为什么？工坊国家投资是有去无来的，是国家的，大家做的时候也不负责任，反正是工坊。等到一下房子私有来，房子就可以大家都会造得好一点，而且每个人出来，你们现在新出国的比我们过去出国的好得多，为什么？假设你们有房子一卖，你们就可以在西区买房子了。啊，举个例子。越晚出来的现在飙升的你们就可以了，那我们呢，我们出来的时候房子交给公家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公家也是空的，本来你可以啊，那本来这财富就可以变成活的，后来都死的，这不是财富，这是完完全全就是没有这个土地观念的影响。好，我们讲到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了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它真正的来源什么，你用对了神会造福，如果用错了你就会受到这个惩罚。从神的启示看，马太福音说温柔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原来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全地都是属他的啊。我有很多这个经文，因为关系我就随便我们在这里抽几个读读，比如诗篇二十四节，二十四篇一章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他不断的宣告这一点，上帝是地是上帝所创造的，天地是他是主。但是第二条原理，从信仰来讲，第二条原理是什么呢？因人犯罪做堕落，大地遭咒，被赶出家园。你看到了，就是这样子。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怎么样？神就说什么呢？第一就说他们是什么，说是地为你们受了什么咒诅，地为你们受咒了。本来地是长好的东西，要长出经济吉利来，你们要什么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个地跟人做对了，本来是地是上帝给人的祝福，然后呢他们的伊甸园这块地上面待不长了，就把他们什么赶出去，在外面漂流。生命记还讲，特别讲到生命记讲到这些以色列人，首先把他们给亚伯拉罕看，就是这块土地，第一个是应许，这是我要给你的土地，让亚伯拉罕看到全地都是他的。但是你以后如果以色列人后来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啊，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这组素不认识的木头舌头的神，就是说他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安身立命，凡不能在自己土地上安身立命的人就受了咒诅了，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这边说得很严重，哎呀，这就是人如果犯罪，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就是老是被驱逐，老是被赶出那应许之地，老几次从巴比伦啊什么，大家都是这样子，就是说成为地的问题。但是神引导他的百姓是来到应许之地的，就是说明本来人犯罪，神不给人地，就是地受咒诅。但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救恩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以地为象征，上帝首先是亚伯拉罕土地，对吧？你看十二章七节，刚刚出来，亚伯兰离开你本地，就跟着他来的时候，上帝就对亚伯兰说了：“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就说得很清楚，不光是给你，而且给你的后裔是代代相传的，是永久的。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向下显现的耶和华做了一座坛。我们再看。结果神那一下摩西下面都是整个圣经，你都可以讲整个旧约跟地很有关系的，一步步下去，神向摩西展现应许之地，让他在山上眺望这块土地，并且要约书亚靠着神得着。怎么说呢？摩西从摩押平原登上尼波山，上了那耶利哥相对的那个 这个叫做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鸡的权利直到但，拿弗他的权利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这个具体啊，原来摩西最后上帝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给他看地，很有深远的属灵意，叫他看那块地，是给他和他的后裔。耶和华对他，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是我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那里去。好，他不能过那去，原来上帝把他得那块地的这个任务交给了谁呢？约书亚。好，约书亚记一上来第一章第一节马上就说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一谈到那地，承受那地，你必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立足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原来你可以讲我给你很多的祝福，但是这里面就是用地来说明，原来所有的祝福，在真正的这个祝福在这个世上面以后能够直到天上去的最完美的最重要的财产就是那地。那这个应许之地和平安宁富足，这个是上帝是否给他指明那个象征。你说这里面很多象征，经文里我挑一段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是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是他的土地是最大，就像当年像摩西所选的，这所罗门基本上都达到了，就是这个，这到大卫到所罗门，上帝是表明上帝的所有的应许在所罗门身上是达到了最高峰，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这个全部成了他们的地，都被上帝的地被他指明做下来。都有一句最重要的话，讲他们是平安的，是幸福的，是得神祝福的，用一个什么来做象征啊？都在，我特别说把这个三个字打得显目点，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个是一个指着天堂里面的一个说法，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如果你说你在葡萄树下我也可以啊，我到哪里去坐一坐，然后就被人赶出去了，那后话不说也可以。但是他自己的是你自己的葡萄树和你的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这是你记住的。你要知道当年庄子和牧师说这个亚当和夏娃一定在哪里犯罪的，在无花果树下犯罪的，因为犯了罪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情扯叶子遮盖资源，哪里最方便呢？肯定是这就地取材了，说是就在无花果树下，他就认为他推论了，就是无花果树下就赶快遮把叶子给遮起来，把自己的车车落体给遮起来了，否则还车车落体跑好一段路，所以跑到另外的树上去找那里何必呢？就是这个意思啊，都是无花果树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什么问题呢？这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上帝当时把他们从那里什么赶走的。现在他们终于什么有了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了，这是上帝赐福的标志。好，真正的应许之地当然是指着天上了，就天上的城。那启示录里面最后的高峰也一定要说到，我又看见新天新地的，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它也不再有了。这个地过去的地天地都要过去，但是地的观念作为上帝赐福的基业，这个观念保留着。为什么？因为看见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从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扮整齐等候丈夫。就说到这个，上帝有他的荣耀的，我们还能一直坐着为王、所以上帝说派你管几座城，管理过之后，由上帝要他是全宇宙的，在新天新地里面说他把这个神的这个所创造的范围给他的子民去真正的享受，这就是他的基业。好，这是讲到这个，然后从圣经规则讲上帝的土地使用规则。原来圣经啊太丰富了，你每一点如果不照他做你就吃苦头。原来他的土地讲得很清楚，第一地界不可挪移，这个是讲得很清楚。生命记说十九章十四节，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原来他知道人的贪婪最大的贪婪表现就抢别人的地。你要知道十二个支派当时除了利未族不分地，其他每一个支派都分了他们什么地。说到利未族的时候是说他们是谁是他的产业啊？耶和华是利未人的产业，因为他们直接侍奉神的，所以他们不经营地，但是给他们的地上的居住权。 其他的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人都按照他大小得地，原来上帝的地主权是他的，但却要赐给他的子民，要所有给他们去用，而且是要代代相传的用。所以因此不可挪移己见，地不可永卖，坚定十年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这就是一个公平社会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依据。啊，你可能有人这个各方面犯了罪了，他懒惰啊，他自己后来负了债了，然后把这土地抵押给别人。啊，上帝允许你最后也就帮人去做奴工去了，你自己没办法还这个债了。但是话说回来，上帝的对你的 discipline 这个惩罚不会很久的，到时候你悔改了，最后还要回归你。你看。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边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什么产业，各归本家。这给当时英国人有了很大，原来自由跟什么有关啊，跟土地有关。所以他说你们要宣告自由，宣告自由不就说啊你自由了，然后你以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自由就表示你有，你是有你的土地，这是你自由的本质。所以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那位 title 叫写 property and freedom， 然后说最重要的 property 是什么 land 土地，就这个意思。他连在一起，这几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就防止了两极分化，防止黑心兼并。他也甚至说不可以任何名义，可以用王的名义吗？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吗？可以用社会主义名义吗？都不可以，要个人归自己的地。原来你人在上帝面前最大，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谁也不可霸占那个，你可以抵押人家地，转租人家的地，但是你不可永卖，你不可以永远霸占，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某一个大地主，是不可以的。因为地是稀有的，是不可再生的财产，如果你要用集中土地的话，那就会出现很大问题。神保护孤儿寡妇的地业，孤儿寡妇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如果你要欺负他的话，你最小是找他什么来下手，上帝要保护他，从哪里制住你，特别讲得清楚，就是跟地有关的。你看箴言15:25和23:10，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所谓拆毁骄傲人家，一定是骄傲人去侵犯寡妇的权益了，你自以为了不起，所以他要你作恶了就拆毁你，也是你没有地，上帝对你的处罚。但是孤儿寡妇的地界，上帝就是立定，而且下面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什么孤儿田地。啊，祖上有钱，让父母早夭，把那个孩子是早那就变成孤儿了早点，那是谁来保护他的土地呢？有耶和华为他做主。这个话是讲给以色列听，成为他的箴言和生命经上的话要宣读的。谁来保护啊？王的责任就是保护，而不是用王的责任去来用这个势力去拿。因此，如果谁是这个社会上的强势阶层，不管你是谁，不论你是谁，神必追讨强占地业的罪。哇，到底有没有这个具体例子？有，你看那个特别一个例子就是《生命记》就是《列王记上》21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一个恶王叫什么亚哈，他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妻子叫耶洗别王后。这个里面的以色列王亚哈和他的外邦王后耶洗别强夺耶斯利人拿伯的葡萄园，上帝的祝福，先人的地界是不可挪移的，做了自己葡萄园，迫害拿伯致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哈从他的宫殿里望过去，一看他想扩大自己的宫殿，旁边的园子旁边是一个拿伯人的葡萄园，他就说我能不能把你葡萄园买下来，或者我拿一块更大的地来换你。结果拿伯怎么说呢？拿伯说，他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靠近我的宫了，如果你要银子我就按价值给你更好的葡萄。结果拿伯怎么说呢？拿伯对亚哈王怎么说呢？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不是一个财产问题，这是上帝的命令，不可挪移古时地界先人的，是代表耶和华承受的福气，我万不敢将先人财产给你，我敬畏耶和华呀。这不是一个你给我多少钱我贪心了，你给我更多我就给你了吗？这不可以用钱来计算的。结果 亚哈王碰到这个钉子以后，回去又闷闷不乐。哎，这奇怪了，一个小民百姓，一个王要一块土地，居然这个他会闷闷不乐。这件事情给他的王后耶洗别看了就奇怪了，他说：“哎，你为什么愿闻不吃饭呢？”他就说：“原来亚那个拿布不肯把他那个葡萄园让给我。”结果王后耶洗别都要怎么说啊？你听着啊，现在到底是不是治理以色列国的王呢？那他就把外邦人的观点拿过来，在外邦来讲，这个王要什么？普天之下什么？莫非王主，他如果知道诗经这句话，也就在圣经上引用了，可是他也不知道。但是诗经上这句话不是中国人才有的，凡是不被神拯救的子民都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你是王的事啊，你搞糊涂了你啊！他说我原来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也是在王族里面，哪一个说王说一不二的是我的徒弟，以前给你是算是恩待你，现在我要回来，你乖乖不把我送上来，还给你补赏，这个都还这个根本。你是王更不跟他讲话了，所以他后来就开始罗列罪名啊，就迫害他，因为就会出现下面一件事情，他就什么呢，就找人去诬告他了，诬告他，结果诬告他以后呢，结果大家就给他带上一个不敬，叫拿伯不敬上帝，不敬畏上帝，所以呢就把拿伯打死，就是给他戴了一顶帽子，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这是耶洗别给他出主意，但是上帝马上就说了，你亚哈王和耶洗别就为这个东西一定不得好死，而且你要死在这个地方面。结果后来亚哈王呢，他暂时亚哈后来又悔改了一点，说这个祸还要弄到你什么，追到你儿子身上，就狗来舔他，他岂止是约兰王后世于拿布的田里，就是这样子，就是倒在拿布的田里被人怎么打箭射个。而且约兰王当时是还跟人家换了衣服了，还以为人家认不出他是王，结果还是一根箭射到他里面。然后他的妻子啊，这个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失手在耶稣的田间被狗吃掉，都是在拿伯耶斯列的地方，最后遭到了上帝的追讨，很厉害很厉害，没有一个逃掉。可见你哪怕是王的话，你也不可以这样，就是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啊。在神的子民里面，你不可以凭王权就称着别人的财产权的，不能用任何的名义去充公别人的，没收人家，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英国那时候做，他说英国人贵族他们做官做得很，就是非常的那个，不会争权夺利，就是很暴烈。是为了假设我今天做官做得不舒服了，我大不了就什么，我告老还乡了。在中国是不可能，你一官做得不好的话，就追讨你，就满门抄斩，然后把你所有的财产全部充公。你如果做官犯了那个不舒服的话，你财产也保不住，没底线的就是。但是英国这个东西它是按照底线做，所以这个政治斗争就不那么残酷，也不会那么就是变成专制，也不那么残酷，它等等说都跟它的财产权有关系的。那我最后再讲中国现在到底是中国因为没有私人的产权，所以呢很容易被化视为公，以公家的名义暂时堂皇的。但是如果你认为在中国的公有财产就得到了尊重了，那就完全比没有什么比这个错的更离谱的。在中国公有财产是最不受尊重的国家，很多做官的先是化私为公，以公家的名义，然后这个时候化私为公，那个时候呢化公为私，就转成他的权了。有什么公共财产可以保护吗？没有的，没有人去保护，也不知道怎么保护。公有财产的神圣性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的基础上的，因为世上只有私有财产，没有公有财产。所有的公有财产是通过私有财产的什么纳税人把这钱放在一起，大家眼睛看着，是为我们公众的事情办事用的，因为他的钱都是私人出的。所以钱从我这里出，我每个私人对公有财产都有一份监督权，这是最重要的。而这件事情必须由民意代表来做，由我们信任的时候，这个事情国会做的，国会负责收税，然后呢这个税呢是为大家办事，这个是非常重要。收出来的税，所以没有所谓国家的财产，没有一点不是从私人来的，因为私人大家知道是从自己来的，每个人就有这个特别的关心，而且就特别理直气壮。那些被派的去处理做官员的人去处理这个公有财产的时候呢，他知道他稍有不当，他就是什么 他就做不成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美国跟中国常常建立什么友好城市，然后呢美国市长跟中国市长就是这个电话谈话了，啊，中国那个中国市长讲啊，我今年要到你美国友好城市，我要带很多人到你这里来访问，我代表团有多少人，那么美国市长当然欢迎欢迎了，然后中国市长就讲，哎，那么我觉得应该互相彼此来往嘛，对不对，那我既然来了那我应该请你去，就请那你也来呗，结果这个美国市长能回答，他说我要查看今年市政市议会是不是有这笔预算还在，没有预算我怎么来呢，那市长中国市长马上啊，有这么回事，那我出钱你来好了，哦，显示我的大国风度，我来出钱。结果这个市长真的就是啊，美国市长受宠若惊，哎呦哇，你这么那个来就来了，有风为什么不响啊？反正他回去，是他的选民不会找他算账，我用的是别人的钱，对不对？所以他不需要来那个。问题就出在这了，而中国市长呢，不但随便自己出去，他根本不需要，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我去建立友好关系什么，然后他还可以叫美国市长过来啊等等，反正然后他很大方，我出去表示大国风度，其实不把他通过人民了吗？举个例子，有没有这个市议会的批准呢？他不需要，没这概念，因为这是国家财产嘛，我就代表国家在做处理国家财产，跟你什么关系啊？这是国家财产，不是从你这里来的，你们都要闭嘴。其实哪有空的国家财产啊，都是从每个国家的民众身上拿来的钱合在一起，就是国家共有财产嘛，就是关键是这个。最后我们说神的福音必在中国大地自由传扬，那我既然在这里在教会做了这个土地，那也跟我们这个神的刚刚已经知道了这个心意了，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来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见证成立全国性的三自爱国会，统领中国基督教事务，他做两件事情都跟土地空间有关的。第一件，周恩来第一次接见中国的教会领袖，说什么呢？我们要彼此尊重，听起来很好。我们尊重你们，我们不会到教堂里宣扬无神论，但是你们也要尊重我们，不可上街传扬福音。讲这个话，结果当时教会领导人说此话甚好，这是公平，我们彼此互相尊重。我就说你们读过圣经没有？圣经使徒行传怎么说？公会说爷爷的吩咐你们不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在外面传。结果这些彼得和耶稣那个彼得和约翰他们怎么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本来他们可以说这句话就没说这句话，这正好彼此尊重。结果好了，你说除了教会这个所谓宗教场所，中国当时有多少教堂啊？只能在这里讲耶稣基督福音，你不能上街，意思就是你不能到任何公共场所去，你就把所有的教会福音挤在这几处房间里面了，所有的外面的土地和这个空间的传播权一下子剥夺掉了。啊，你凭什么你国家代表了这个呢？你不可以这样子做的嘛。哦，难道我们就是这一点吗？好，有人说那好了，至少还有一个教会这块地方。你一下想错了。第二个要求，所有已建成的教堂的产权都归三自会所有。这些教堂是什么？大部分是100多年来西人宣教士带着本国人的捐献，因为当时中国很穷啊，就那个信徒很少啊，建立起来的都是教会的，这个真正的普世性的，是他们的产权啊，他全部收归固有。他当时讲吧，归三自会所有，如果你不是三自会的就不能使用这个教堂，所以你在这个教堂里讲到那就是三自会的，如果你不按照三自会规定叫讲到，那就赶快请你出去。好了，你实际上就没有一寸地方可以讲真正的福音了，他就采用这个所有权的问题。现在好，我们看60年到70年代末，从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好了，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这个政府三自会的那个规定的场所不断的裁并缩减啊，直到文革中被全部关闭，最后这样子私人家的聚会也被查禁，你公共场所被缩减了嘛，然后就私人家也不可以了，明白吗？就是这样子，越来越缩小。80年代中期开始，好了，就开始了改革开放，政府允许已经被关闭的原三自会堂逐步开放，但仍然不允许福音在公共场所进行。农村家庭教会在村民中开始兴起，但逼迫一直不断，形成垃圾，到现在还是不清不洗不除啊。农村的就看你当地的政府啊，可就是这样，一直形成垃圾，是村民。但是本世纪开始，一个新的 到底这个教会开始要在公共的这个空间里面开始了，城市家的聚会开始兴起，小规模的私人家中的聚会被非正式认可。是在这个非正式认可，就是在中国官方对海外发表的这个说话里面讲，我们允许这些东西，这个还不是从外一个正式官方文件啊。现在新一波的索林战争，就是家庭教会开始什么，从私人的空间走出来，因为它灯点都不是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穿堂上，全部是建立在这山脚下，放在长那个山顶上啊，争取在公共地区空间里享有自由进来权利。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土地产权问题。因为所有的已经建成的教堂都是做国家三次会的，不是国家牧师的，所有的教会那么重新再奉献吧，重新的嘛。问题就是你有了钱，但是你可不可以买呢？以教会的名义买这块财产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因此就造成了成都秋意知府教会被撤离到河间聚会的情况，把他们赶出去。你看实现连租的权利没有，不容易租公共场所，你租权都没有。好，现在呢，北京守望教会吴继峰也参加露天敬拜，大家看见了啊，那也是在这个，当然北京这件事情也动作比较大，因为他是要把租的权利赶走，结果后来他呢，你不让我们租，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啊，我们就到奉子当中去，结果这样一来，用北京这件事首善地区敏感，国际敏感很大，政府一看，如果这边和平的基督徒只读圣经，然后政府这个拿着警棍啊，这个警察这样子，这个太恶行恶状了，这个可能是不好，对国际形象不利，所以怎么办呢？然后再派人去跟他们说，啊，我们给你们找个地方，你寄宿那个地方是可以的，啊，先是不让他们租，他们坚持下来了，现在又回去和着租了，但是他们买的东西，2700万买的那个物业不给他们，到现在钥匙还没给他们，就出现这问题。所以广州良人教会现在更加那个，广州这样比较更加不，在警察的监护下举行户外崇拜，你看大家看到，现在就没一块地方。他说有啊，你们分送回到自己家里啊，那回到家里我们现在不干涉，很多有些家庭教会，回到家里不干涉，他们干嘛呢？问题大家都回到家里的话，家里也不安全了。问题现在有人到公共空间，他先把公共空间这个事情给阻挡，就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说神的福音一定要在中国大地上自由传扬，这个是上帝的地主，上帝是真正的主人，没有人可以在上帝的地主上面成自己的淫威，可以不让神的福音传扬，所以这一定是一个中国将来土地权和他的公民社会和自由权和信仰权紧紧连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的一个 package。 现在基督徒上帝，如果我们中国基督徒能够在今后中国的社会转型当中成为公民社会和土地权的事呢，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识，能像那个三个教会这样做的话，而且是支持他们的话，我相信中国的信仰自由的日子是近了，而且这是最好的。为什么？是从荣耀上帝开始，是为了敬拜上帝开始，就像当年以色列一样的，上帝一定会祝福这个石头，将来中国的民族因为一群中国的基督徒而得到祝福，而比走任何的民主运动啊或者其他的运动啊真正要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不但有这个福音使命，也要有文化使命，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先看鲁迅说过，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从近期啊，今朝多起砍杀幼儿事件，到海内外大多数华人对中国权贵欺凌弱势群体保持沉默，甚至辩解以致认同，直到20年前中国军人奉命开枪射杀学生平民，东德和罗马尼亚军人都拒绝了这些类似的命令，所有这些是否体现了中国民族性的懦弱？作为华人基督信徒又该如何自己并帮助其他的华人为此反省？第一，我认为呢，在没有基督福音，在不认识耶稣基督以前，世人都是罪人。当然我想在有些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面，因为对基督信仰或者等等这方面的拒绝太厉害，或者是等等，或者自己的民族自己以为啊、这个或者优越感呢很比较强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上帝要 拆除人的骄傲，要堵住要是世人都伏在他的脚前。所以就是说甚至允许某些民族确实是遭到了所谓在我们看来更惨的命运。其实中华民族在近世以来这100多年来里面其实就是这样，让中国人什么味道都尝过。现在中国经济上是起飞了，但是就落到这句话了，中国人现在很多人穷的只剩下钱，过去以为有钱就能办一切。所有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反映了中国人这方面特别需要福音来到中国人的心里。像罗马尼亚、东德他们这些国家，他们过去的历史上面都有受到基督信仰的熏陶过，也知道基督教。那么等到共产党掌权的时候呢，他对基督教的镇压和欺骗都没像中国这么厉害。举个例子吧，三自教会是中国特有的世界上的奇观。所有的大概现在是要么这样说，大概北韩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况不是最了解。北韩国假设甚至连三自这样文化大革命样的连三自都不允许出现，但是至少在波兰、苏联或者是这种东欧国家里面，还没有政府还没有聪明到要自己来带领一个教会的地步啊，这个只有在中国做出来。所以中国又搞出三自教会啊等等，这说明呢，在中国民间里面的文化里面的皇权崇拜，已化为对最高统治者的这个偶像崇拜是很厉害。所以造成了当上面如果六四发现最高统治者也不过如此的话，下面的人腐败起来更快。最近在网上看到了，现在几个馆说德国馆啊或者什么波兰馆等停止使用绿色通道。在上海的世博会里面有个绿色通道是给年纪大的或者是残疾的，结果很多说上海现在火车站奇观，很多外地的年轻人背着轮椅来到世博会，然后就说自己是残疾人，进了绿色通道一进去以后就站起来了啊，这种事情。结果这个事就是非常非常的造成绿色通道一天通过4000多人，所以绿色通道也很挤啊，排队发现这种情况，全家本来是明文规定一个残疾人只有一个人好推进去，全家7-8个人推过去，然后呢跟那个门卫呢这个争论了半天，就是说老是出这种情况，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这些东西呢，所以说是连耻都不知道了，无耻都不知道，这就是现在中国文化里面最大的危机。过去还觉得有些事情还不敢公开做，现在公开做。所以我说对宋世龄那句话，如果不做小妹的话，还自己还混不下去，在官场上面还讲他的这个，这整个官场的集体堕落是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中国基督徒在这里边更加的应该在这个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如果真是有份爱同道的心的话，我们不要讲什么爱国很抽象的，这个国你变成爱国变成爱党了，或者变爱政府。所以那个南方周报上面有句话，爱国不等于爱朝廷。哦，这句话很好，因为朝廷肯定说那个是代表封建社会的政府嘛，爱国不是爱朝廷，那是很大胆的说法。但是很多人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所以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一定要有更多的，希望大家也把这个信仰讲座这件事情也成为我们大家共同关注和祷告的事，也让很多做基督徒的不是只是躲进自己这一桶里面，要知道上帝在全地的心意啊，我们就会被神更大的使用。好，下面我们来回答这个，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尤其是城市的人均面积，若要私有如何算？问题不是说算好以后才私有的，私有是神圣的，不可完全是不可更改的。然后在这私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就是当然整个制度要配套了，法律制度要配套，任何事情最后都不化为政治问题，就化为法律问题来解决就好了。因为是法律面前人人公平的，法治之所以要发达是跟保护财产权有关的。所以很多法律民法，像我父亲过去学民法的，我父亲的叔公是中华民国民法权威最高大法院的，就他都以为他将来新的共产党的朝廷里面还用他，就没想到私有制一废除，民法根本没什么意思，民法最主要都是跟财产权相关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个法治的建设， 还有一个新闻的自由。任何有侵吞不法财产的事情马上就成为新闻，那最后这些人都要丢乌纱帽的话，那事业财产产权就会保不住。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你这个原则是要尊重的，你不可能用拆迁等等方法来公开的抢掠，不可以任何国家名。我举个例子吧，上次在报章看到了好莱坞啊，那个 LA 那块地方是大家知道好莱坞的一个名胜景点，就是好莱坞三个一个大字 Hollywood。据说那块这个东西发展商有另外意思，要改变那块土地的使用，要把这个牌子拆掉，要造其他的用途。结果呢？结果怎么样？洛杉矶市政府当然不愿意，因为这样子一来呢，这个旅游价值、这名声价值没有了。但是他不控制这块土地，市政府就根本没办法。我在报上看到，唯有就是他们这些人士呢，就到处来呼吁，结果好多好莱坞的明星啊，或者市长感动了，就纷纷拿出钱来，最后是什么？捐到了几千万钱，然后从发展商里把这块地什么买下来。发展商是这样子，这是化为经济问题。否则在中国很简单，就是这块土地好莱坞已经是我们城市象征了，都属于我们城市的。你要那你不可以这样子的，你是这个但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我的，我要怎么做，你城市你自治政府不可以下命令的。所以自治政府唯一做的就是发动社会贤达来捐钱。这个我们就看到了，这就是一个产权的保护很重要。如果一个政府不尊重自己的人民的话，这个政府也不受人民尊重，这个国家也不在世界上被其他国家尊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第二，买房 versus 租房，权利和义务啊，这是具体的细节，我们这个今天不谈这个。买房、租房，权利和义务，但是都是一个财产权的问题。我们现在都叫 property tax。一般来说，市政府的收入都是靠 property tax。我们每一个人，我上次讲了，我们在加拿大有些政府 income tax， 你穷的话你可以不交，但是你 property tax 你一定要交。你说我从来没交过，你当然没交过了，因为你没买到你自己的房子，你是带你的房东交 property tax， 你明白吗？房东是把你的他要交给政府的 property tax 化为成本算在你的房租里的。除非你住睡在街上，每个人都在交 property tax， 所以你这一点是怎么样逃不过去的？因为你不管啥，你用租的方式得了一点 property， 虽然不彻底，等到你钱够了，你就可以买下来。所以在这个方面，这个私有权它完全不从地位、权势看的，完全是经济运作的过程。所以你会看到，在太平洋沿岸，很多人你看到以后，你不会觉得非常气愤。只要这个财产的来源不是暴力，不是报复不公义的话，你觉得他们住在那里，他们是什么？要么是祖宗留给他的，要么就是他这个世上他自己很成功。那么你有一天你成功了，他破落，你可以把他的财产买下来。所以这里呢，大家心态都得到了平衡。关键问题，给人人都有机会，而且最重要的，你的财产、你的就业政策各方面都要公平。这个中国现在都很难办到的，所以这个问题要讲起来也很多。这个问题是人吃人土地，若人口增多，此生人只能住这一点土地怎么办？要知道，上帝的土地有很多还没开发的。上帝有人说，香港是一直是地少人多，就有人在我今天报纸上就说，香港其实地也蛮多的。他说，如果说这个在这个如果是在香港最热闹的地方，铜锣湾那个地方，当然是人口密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你说跑到什么观塘了或者什么地方了，那些地方呢那就稀了。其实就是说，神是给，只要你是公益的，你是勤劳的，你常常会把不毛之地变成繁荣之地。所以以色列这块土地曾经犯罪的时候，那块土地荒凉了。现在上帝怜悯了以色列，再回去这块土地现在怎么又变成绿洲了。很多事情都不是人自己可以这样划定的。美国国家土地的私有制度是不是也不符合圣经上的五十禧年规定？你说对了，五十禧年的规定是上帝的理想心意，那是完全公益的社会才能办到。现在没有国家可以办到五十禧年的规定。这个五十禧年的规定是上帝原来给以色列人，你就是说你真的是要恩待，你要有怜悯，你要回归那些人，你可以暂时用他们，但是你到时候还要回还给他们。这件事情 在四章的这个国家在这个里面是不可能的。在新约里面已经不把它划为一个强行规定，教会以后要去执行五十几年规定，上帝从来没这么说，上帝是要我们什么忍耐等候。到了新天新地里面呢，超过五十几年规定的更美好的也在神那里实现。上帝还有一个马太定律，马太定律是什么呢？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他有的还要给他拿走，这是上帝的主权。因为你如果不照着神的心意的话，神的主权不是完全用所谓的人的公平可以解决的。如何理解犹太人进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受到上帝的祝福，又被 赶走原居民和暴力强拆，和阿凡的电影里面呢如何区别？好了，所以上帝是让约书亚和他们进了这块土地，要把那些偶像的迦南民族进行什么样啊？杀戮，不可怜悯，连他们的孩子都要。所以有人认为，哇，这个地方肯定上帝怎么这么样的，好像也是这么残酷啊。其实这是表明上帝的审判的意思。到末日的审判的时候，那些不信他的人都要被扔到火湖里去，情况要比那个时候还惨。这是上帝的公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上帝让我们知道了，如果再不遵守他，不去悔改的话，有祸了，就这么简单。因为上帝忍耐这个迦南地的人已经忍耐多少年了？400多年。因为给亚伯拉罕的时候，那地的人犯的恶是什么啊？还没有满啊，等到放满了，上帝就一定要算。所以都是给我们一个警告。所以上帝是唯一的一个有权他来施行公义的审判的主，是他所下命令的强拆就一定是公义的强拆，其他的强拆就成为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上帝，要带着上帝的名义去，这样子就变成罪恶了。关键的区别就在这儿。很多中国贪官逃到海外，用贪污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在国外买了豪宅，他们是不是一走就会遭到神的惩罚？除非他们信了主，就是这么回事，是不是啊？不信主的话，神把每一笔账都会算得清清楚楚的。信了主的话，那就会得到怜悯。他最大的怜悯是他自己体会到了，他把他自己很多贪污来的，他都是什么样啊？重新来。来交换给神的国度，因为最后的最终的权利是属于上帝的。他觉得自己亏欠了谁，他就应该去退赔去，都应该主动的到这向中国或者说有关部门去登记他自己曾经拿了多少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他的悔改是彻底的啊，悔改彻底。当然有的时候很难算，都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但是求神呢也怜悯我们当中啊，我们这些人啊，因为在这个情况下面求神呢多多感动啊，以致我们能够在悔改吧，在悔改当中神对我是有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我离开中国比较早，到中国出来的只有60块美元。所以人家是祸事吧，其实也是好事，然后我就感到就很轻松啊，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我在中国生活的长了以后，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啊，自己背上来是最良心不安的。今天听了三位传道人祷告，时间不短，内容比较空泛，为什么不说点实在的话？希望神的旨意行在中华大地上，还产于民，还也还地于民。中国啥的种种弥天大法，对农民分的土地等等，他不改招来神会叫他灭亡，并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始终诚疑，为希特勒们祷告有用吗？毛泽东应该早在地狱中了。不过讲这个话，我要给他讲一句，我们三位祷告的人一点也不空，只是温柔一点就是了。大家知道什么叫温柔和什么叫空吗？温柔就是不是在这里指着他像仇人般的一一列出他的罪状，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我们也有罪，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交在上帝的手上，上帝是公义的主，所以这一点上不是空和蛇的问题。你说要不要为希特勒祷告啊？上帝只要没有说不要为他祷告，你当然为他了，因为他也是什么原来是有上帝形象的人，只是个堕落人。千万也不要以为希特勒是很大的恶魔，我们大概都比希特勒好很多。我是容倒不敢说我比希特勒好多少，因为什么呢？你把我放在希特勒这种环境里面，我可能也就是一个希特勒。因为没有不敬畏神的话，权力崇拜在你身上的话，你就会行你当时所想到的一切的恶。只是神怜悯我们，没有拿我们这么多权， 那我们呢那个身上没有什么多权，结果你要把自己的权用的已经发挥到极致了，你又不听上帝的话，你就把自己的权利放在上帝上面，你就这样自行其事，你也觉得很可怕，因为上帝知道你自行其事后果很害怕，所以呢不把权放在你手上，怕出第二个希特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此感谢上帝，嗯，没有让我们太这权在我们手上，否则的话希特勒就太多了。嗯，牧师，你说神必追讨侵占地主的罪，如何才能使那些当权者或领导人对国内的强制现象有所警醒？我们要祷告，我们希望他们有所警醒。我们当然希望公益行在中国的大地上了。我说追讨不一定就是，如果人就是怎么一世，活在一世就是了，那就追讨就变成空话了。有的人做了坏事一辈子，最后受终正寝。但是这个追讨是因为他死了，事情并没有完。上帝是白色大宝座面前是要把所有的什么罪行一并说起来，因为人所上帝必照他们所什么所做的事那个审判他们，这是什么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上帝必照他们所行的审判。所以这是建立在我们对上帝他自己的公义和信实上面的信心，你绝对不会错的，所以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毛泽东所谓土地改革，一是强夺合法政治的国民政治下的合法财产，二是杀人，成千上万的地主被枪决，有人说上百万地主，因此典型的大规模的谋财害命啊。如果这么说也不错，是谋财害命。可是打上了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语言的时候，我们都视线放大。我说你一个人去抢，那就说你是谋财害命，你一群人去抢的就变成革命了，就比试试一样了，对不对？其实现在一样，对不对？如果你要说中国过去就是因为农民啊，地主占了土地，农民穷，可是地主怎么样占地都没有现在以国家名义占地这么占的厉害，你明白吧？就换个名称就是了。而且大家知道中国有句话，从来没有固定的富人阶级的，都是富不过几代啊，三代。说穿了就是土改的时候呢，一群地主的孙子去进贡过去贫农的什么孙子，就是如果三代那些过去他现在说地主，肯定他祖上是贫农啊，那现在是贫农，肯定祖上是什么地主，就是换个位去打一打，那就是这样。你因为这个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啊，当然地主总是少，也不是说去打的人可能好几代都是贫农了，但是一定很多贫农里面有很多曾经祖上是地主的。在我们家乡就有很多，有的人吃喝嫖赌抽大烟，哎，正好到土改的时候把田地都卖完了，最后就成了贫农。对啊，啊，原来有很多人勤勤恳恳的老是巴结啊，去拼命的用，就买了一个地图，结果马上就变成地主。然后那个善良勤劳人呢，就变成这个万恶的地主阶级了。那个就吃喝嫖赌的人变成了什么？就是贫下中农，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越是贫穷越穷越革命，就是所以就是整个国家就关键的问题是上帝是公义的，你这群农民当初你抢了地主的土地，你以为高兴，结果也没高兴几天，然后你抢了别人，人家在抢你的时候，人家就完全可以真正有资抢你，为什么？说当年是人家领着你去抢别人的，现在我反过来在抢你，你什么话说呢？当年是共产党领着你去把这土地从地主那拿过来，现在共产党就直接要你要了，就在你这里放两三年，我现在要回来，你有什么权利不给呢？所以你只好乖乖交上去。所以你一开始是同谋犯罪了，你那时候觉得痛快，结果后来这个事你被侵害了，你就觉得你就不痛快了，问题都是这样。所以啊，我们每个人啊在这里其实都要反省，不要把所有的坏事就算在政府头上。这个政府之所以恶，因为我们人民本来就是恶，我们就是恶贯满盈的人，所以上帝就派恶贯满就是派一个作恶的政府来就是鞭打我们，然后我们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我们一切都是离开上帝的罪。所以像四世纪啊的，我们叫上帝悔改了，当我们悔改，上帝就医治我们，就拯救我们，就在中国兴起教会，就让教会的福音传遍中国大地，这就是这样子的神的心意。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封建独裁历史完全封杀民主自由，你认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可能真正实现吗？我对此表示绝望。我也同意，在人的里面一定绝望，在神的里面不是你要的民主自由，而是上帝的公义什么自由一定会出现。靠人呢，你永远绝望的。你当你被压迫的时候，你现在你顺便就扯起民主自由了，你可以去反对，可是你上去以后，你也把新的专制使用出来也都可能。 关键的问题大家都要悔改，不可能。所以上上下五千年的封建独裁，其实这个独裁是什么呢？是我们是犯罪的人，因为我们做偶像崇拜，我们大家都去崇拜皇帝了，我们就写出什么普天之下莫非黄土这种诗句，还叫四书五经放在诗经里让人去背诵，那是我们民族的罪恶。所以我们好好的清理中国民族里面的很多罪恶的东西，不要说还是中国民族现在有各个方面的就是还不悔改的话，我们就要被上级还要追讨还要鞭打。我在中国也有一家自己的离富士康不到10公里的这么一个厂，哦，那不错，你是工厂主，我的员工有500人左右，哦，你是很大的一家工厂主。我非常理解郭台铭面临的困境，因为大家知道富士康已经发生连续自杀跳楼事件，已经第几跳了？13跳还是14跳了是吧？哇，14跳，我很吓人的。我坚信他不能解决他的员工前赴后继的自杀问题，因为这批年轻人他们面临的是将来的社会老无所养，生无栖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的困难，对前途绝望是他们自杀的主因，我同意啊。所以中国现在能够变成世界工厂，它是低人权优势，它就从农村里面弄的，反正在农村反正土地也不是自己的，你也发不了富，绝望了就跑到城市里面做包身工血汗工，就被资本家就来剥削，这就是资本家。现在我们不叫资本家了，叫什么企业家啊，我们叫企业家，企业家好听一点啊。那么就是这个，那么企业家呢，他就是压低工资，然后在国际市场上争取什么投标。所以这个 iPhone 啊，很多产品都在那边代工啊。西方呢，孙中山他发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是这个产品的发展的利润拿走，我们就是利用农民的这个低价优势做苦工来去做，这种东西长不了。如果我们发展这些工业不为我们最贫穷的弱势群体来着想的话，我们发展干什么？跟着那个道理。所以共产主义的所有的过去似乎有点道理的道理都在自己的实践中是被粉碎了。我真不知道现在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怎么样去教什么过去什么抗议国民党政府啊，反腐败啊，一听这腐败算什么腐败啊，我们现在腐败更厉害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教。所以说过去工厂资本家不学工人啊，哦，现在不学更厉害了，那怎么说呢？所以整个来讲呢，整个社会呢完完全全就是用最大的弥天大谎，用最神圣的说谎方法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很可怕的。这就是中国的灵魂，民众的灵魂不要脸的很多不支持的这种做法的根深蒂固的一个症结，就是上有所好下有所喜，因为最大的这种丑恶都用最神圣的方法来包装，这是最可怕的。今天的许多信息让在场的听众深受感动，暴力拆迁、土地公有等等不义，中国人的权益、尊严、身家性命被无限的侵占剥夺，福者等于福音啊，福音等于福音啊，很有意思。他这个福音第一个音是就是我们的福音的音，第二个音就是因为的因。只有认识神、敬畏神，中国人才有出路。请牧师再次呼吁，挑战今天的听众，传福音救中国人。我们这些海外的人怎能忘记中国土地上的同胞啊？我觉得这很对，感谢主，我们就是应该这个感动。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做好就是说，我们在海外这块自由的土地，给我们这块自由的土地，你不用担心了吧？你不用恐惧了吧？可是我们有时候也被各种各样的恐惧担忧。我们如果大胆的在海外，中国永远不缺乏孤身奋斗的世事人人，那些基督的这个圣徒也不缺乏，怎样缺乏一个完完全全被群体建造起来的一个完全被神得着的这么一个教会群体，能够做出一个群体见证的，这个会对中国社会，因为中国需要一个大机构的改变，那会带来震撼。这个是使我们传的福音就更加有力。我们能不能是信友堂，也能在这个温哥华这个地区里面，能够在这方面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呢？求神多多怜悯呢？我们不再为自己，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我们是要着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他的公义，也是为着我们神原来赐我们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原因。不要忘记我们的同胞，来一起努力奋斗，一起在主面前一起建造呢，这就需要我们学很多很多的功课，需要我们在真理上有很多的建造，在爱心上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成长，这个就求主带领了。